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，
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，感谢主。那听到刚刚诗会的时候，29年，就是感谢主的恩典，一步一步的带领，是还蛮29年，其实蛮长的，就对。那对，就是真的是主的信实带领着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。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雅各书的第二章的尾巴了。然后不知道大家对于雅各书我们进展的状况是还记得多少。那其实呢蛮大的错的，就是我昨天刚好因为有比较多的时间，我小孩他没办法睡，就是有事 没睡不了午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他就很早，晚上很早睡，然后就有时间跟他还可以聊天啊。然后我就是说，那不然你有空来看一下我的奖章哈，因为他很少来看我的奖章这样子。然后看了看了之后呢，然后我就陪小孩睡完之后出来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我觉得你哦，太难了，这太难了。”然后又看都就看不懂，然后你还要讲，你像那些人怎么听得下去呢？然后我就说：“对他们真的蛮厉害的，怎么可以听我分享这么久？”那他就是告诉了我，就是。因为我分享的都是我比较我自己认为，应该说我自己学到经历到，然后我看到我觉得感动，然后又很怕我讲错，所以我就是用一些注释书的东西资料。那今天的尝试稍微不同一下，就是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学术重点分析这样，就是可能稍微用比较轻松的方式，但我很怕我歪掉，对，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举手，然后我就说啊，讲歪了吗？然后你再给提出来，这样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求上帝保守。那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。我们今天要从第14节看到26节。那可以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念。好，一二三，请。
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
或是弟兄或姐妹是身肉体，又缺人日用的饮食，
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：“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：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。”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暂假。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：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信与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要分享神的话。那看完念完，大家印象当中觉得什么字一直在重复？
行为
还有信心。那所以可以知道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信心跟行为。那我们怎么样来分享这段经文呢？因为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讲了一句话，好像跟保罗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是非常的抵触的。在哪里呢？就是在
21节。
对，21节后面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？然后还有25节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然后就说啊，圣经矛盾，圣经不是神的话，圣经自己打自己嘴巴。哦，真的，稍等一下。我们就来看一下，我们要怎么解释经文呢？就要用圣经的全部的地方来解释。那因信称义是完完全全不能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是马丁路德那时候他改革宗教改革，他发现天主教，就是我们的罗马天主教，他们 把圣经误导，他们 不将圣经传，就是真忠实的传讲，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圣灵，也就是你行了仪式，然后你就可以得救。那马丁路德发现了，然后他就发现原来得救就是完全是靠神的恩典，我们只要相信就怎样得着称义。那称义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在神面前怎样没有罪，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怎么样来称义，来在神面前你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来说我没有事了，上帝你看我奉献了，我来主日了，我怎样，然后呢，上帝就可以赦免你？没有，你只能透过相信什么？耶稣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，所以因信称义是完全不能动的，是完全不能变，是圣经的基石，福音的真理。好，那这时候来看，雅各既然说行为称义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说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信心不够了，信心还要加上什么行为吗？这是我们一般人会落入的思维。那很多人就一看这些经文就想要听说，那到底怎么解释呢？只想听解释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请大家，如果这样的想法呢，先缓和一下。我们先来看整段经文在讲什么，然后先来看我们因信称义，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是什么，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段经文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好像没有矛盾，而且确实是没有矛盾的。好的，那题外话，就是不知道你们听过马丁路德在写注释书的时候，他在评雅各书的时候，他就说雅各书是圣经里面的什么草木和解，就是怎样没有什么，
没有什么价值，
对，没有什么价值。那是因为他那时候的环境是他在抵抗罗马天主教，然后就有以行为称义出现，然后所以马丁路德在那时候的环境因素上面，他没办法去真的审视这本书的从神的话，但他还是承认是神的话，可是呢，他最大的偏移是这样。那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不论多伟大的圣人都有软弱的地方。那马丁路德虽然这样写，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他对信心的评价，完全跟雅各书是非常吻合的。那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没有把他对信心的评价全部讲出来。好，我只想题外话讲这个而已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再来呢，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字很吸引我，叫做益处。第十四节他说有什么益处呢？然后呢，后面第十七节这有什么益处呢？他很吸引着我的就眼光。然后呢，所以等一下我也会用益处这个字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。好，那这时候我想跟大家说，我们雅各书从头到现在，我们就是我请大家思考，就是说，我们把雅各书怎么看呢？看我们来解释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不是得救的信心，到底是不是真实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心。所以呢，雅各书从第一章到现在，他不断的用检验的方式，像我们一开始检验是试炼、试探，然后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，对神的话的尾声。检验我们的心，然后上次我们讲的是怎么样？是有没有什么外貌带来？那上次小组分享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句话，然后我就觉得，这个非常可以当作我一个 introduction， 是引言，就是可以当作一个介绍。好，那他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说，这根本做不到，这完全做不到。然后我忘记上下文了，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开心。对，这是一大步。你发现你完全做不到上帝的什么律法的时候，这就是一大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不到，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能靠自己的行为怎样得救，所以你只能靠谁？
靠
耶稣。所以当你知道做不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圣灵就是帮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，只能依靠耶稣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用信心的检验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雅各书在第二章一节，我说你们所信奉的主耶稣，然后就告诉我们行为是什么。所以你们如果真的信奉主耶稣的话，你应该不要怎样偏待人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，信心就是会有一些什么
偏待人，
就是信心会带出一些
行为，
就是你信靠了耶稣，那你就应该会越像耶稣，那你就活出耶稣的生命，你就会活出耶稣的行为。所以行为是因着你信奉耶稣基督，还记得吗？第二章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那个信心是在信奉的信心，信靠耶稣的信心，就是真实的将你的信心摆在耶稣基督上面。那这时候我们跳到雅各书第十四节之后，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心呢？就是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 因为大家都来教会嘛，一定说自己有怎样，有信心嘛。那就算你不是教会的人，你去外面的人，你相信有一位神吗？然后大部分的人，应该至少半成五成的人都会觉得，我觉得隐约之中好像有一位神，那也是一个什么，一个信心。那他可以得救吗？然后是说，哦，我相信只要有爱就有神，我相信爱，那他可以得救吗？不行。那你怎么知道他可以不可以得救？你需要相信，把你的真理思考一下你的真理。如果你觉得上帝就是了，那只要人相信说我相信有一位神，那他就可以得救，那你的信心就是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圣经，还是在建立自己的思维，还是建立在世界的潮流？这就是想给大家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分享那么久，就是帮助我们信心要建立在圣经。你需要思考说，你这个信心的根源到底是哪一位讲师讲的，哪一位导师讲的，哪一位和尚讲的，哪一位法师讲的，哪一位你的爸爸妈妈讲的？请回到圣经，你可以知道神的话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样，我们信心的根基在哪里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提到这个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好，那卖了很多关子，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内容了。好，那第一点呢，我想跟大家请他分享，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今天的主题真实的信心，为什么括号写得救的信心，就是因为真实的信心会让我们得救。所以我们现在所讨论的，想请大家讨论的信心呢，就是真实的信心。这个真实的信心就是可以让你怎样得救的。好，除此之外，所有的信心都是不能让你得救的。那我们把定义，它就是不是真实的信心，有点绕口令。好，那听不懂的话可以举手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所以不是真实的信心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死的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经文很多讲，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就是死的，是没有用的，没有益处的。所以呢，雅各一开始告诉我们，什么不是真实的信心呢？就是死的信心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死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你大家都说我相信什么？我相信什么？我相信有位神，我相信神爱我，我相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好，他有信心，那他的信心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吗？可以让他得救的吗？还是是死的信心呢？这时候呢，雅各书从第十四节开始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能救他吗？当然，答案是什么？所以这个信心不能救他，也就是这个信心是死的。那我们就一直往下看。所以当他说他有信心是不够的，他有信心呢是没有用的。如果他的信心没有救他的话是没有用的。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？这信心很重要，就是却没有行为。所以死的信心呢，却告诉我们是没有行为的信心。好，那这个行为是什么呢？行为是我们从雅各书来看的话，就是单纯从雅各书来看行为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从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忍耐，十二节讲到忍受试炼，二十一节讲到清洁的生活，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讲到行出我们所听的真理，二十六节控制我们舌头，二十七节看顾需要的人，还有我们上次提到的不要偏待的。之后我们还会提到很多这些行为，就是神的话语所启示的，让我们活出的公义的行为。所以这行为呢，不是告诉说你有一个让你可以得救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你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所以你活出的公义的行为，这样懂吗？好，那我举例来说，好，我买了一个戒指向我太太求婚，那这个买戒指求婚，我可以随便向任何一个女生求婚吗？当我太太说我不愿意嫁给你，马上戒指收起来，然后找另外一个女生，哦，不愿意嫁给你，那这代表说这个我向我太太求婚这个举动是怎样？是真爱他吗？
不是，
只想找一个人赶快跟我为伴，他不要了我就马上去找另外一个人，那就是错的嘛。
就是撒网。
对对，就是像撒网这样。那可是如果真的爱我太太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知道他愿不愿意嫁给我，然后你时机拿好了，也确定知道了，然后就向他怎样
求婚。
对，所以我向他求婚的这个行为，就是因为代表我怎样
爱，
我爱他。好，然后结婚了，然后生小孩了，然后呢，就开始痛就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孩你要照顾了，你就要花时间牺牲了，然后你的班要调了，然后你的睡眠时间不够了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就说啊，早就不要生了，早就不要跟你结婚了，我要离开。那这个是爱他吗？
不是，
为什么？这个很明显，因为 他遇到了困难，就选择要怎样分开，以至于说他爱，就是以至于我爱我太太的基础，不是建立在我真的爱他，有没有？我们结婚都有讲誓言嘛，说我愿意，那个誓言就是在讲你要付出的行为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应该有吧？你们教会举办婚礼会讲誓言嘛？就是我愿意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就算到老到死也不分离什么的。那个不是讲好玩的，那个是你真的深思熟虑，你真的要付出你这一生在他身上。所以在上帝面前立约之后，我跟他遇到吵架的时候，真的气到不过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讲什么
离婚，
不能讲离婚，因为当然有时候气话讲出来的话，那就求上帝赦免。那这真的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离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真的爱对方，我想要改变我自己，我想要牺牲，我想要爱他，所以我要付出。相对来说他也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你的爱就代表了你的行为。但我不是告诉你说，就是好像就是你可以拿这个，就是说就是假设你们有夫妻的，就说哎，今天圣灵弟兄分享，你看你都不够爱我啊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哦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对我们自己讲的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都要在失败中学习，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是什么迫使我们促进我们去活出来？所以，如果我爱我太太，我就会不断不断的改变我。虽然我现在还是很失败，她还是很摇头，但是呢，还是她可以看到我慢慢的改变一些不好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就是行为，就是我爱她的行为。那我们雅各书讲的行为，就是因为你相信耶稣而怎样而活的行为。像刚刚那个敬拜主理，他说我爱爱耶稣嘛，所以我爱他的话，所以是爱他的话，他就会怎样？就会很在意他的话，他就会读他的话，然后就会行他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帮助我们怎么活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行为意思就是公义的行为，就是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出来，没有真实信心，这个死的信心，他的行为是什么行为？就是没有行为。那没有行为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再讲，没有公义的行为。所以雅各给我们的一个例子，15-16节，弟兄姐妹或是赤身肉体缺了日用的饮食，然后我们对他讲什么？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。结果呢，我没有给他们需要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之前已经讨论到我们偏待人嘛，真的爱弟兄姐妹的话，当他分享出他的软弱的时候，那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结构是表示这个弟兄姐妹是有长久的需要，不是短暂的生活需要，然后是使他们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人。那当我们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是很讽刺的，就是不在乎他的福祉，就是愿你们吃得饱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就好像是要他们自己去努力。那他们已经分享这个软弱，就代表说他们已经努力，然后没有办法得到的时候，我们说你们继续努力吧，你们还可不够努力哦。类似像这样的讽刺，不在乎他们真正的福祉。那对我就思考到说，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小组分享完之后，然后就小分享完之后，你就听到说，怎么那个人讲一样的东西？然后为了赶快砍断他，你就说，因为之前在小组当中说，好，我们为你祷告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那我们为你祷告这句话，可能就是人拿来干嘛？
敷衍，
搪塞。当然，为他祷告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摆在我们需要当中是需要他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多少内心是觉得，好，停掉了，不要讲这个了哈。我们为你祷告，然后我们讲不出什么好，我们为你祷告。但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讲这句话，而是说从这边我就反思我自己内心。有时候跟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就是会就是说，好像你没办法真实的听到他的需要。而去在意他的需要，而是想要直接停掉，或是直接用一句话，然后就结束了。那其实信心的行为就是你会去真的照顾需要的人，你会去看顾需要的人。好，所以呢，在约翰一书3:17，他说：“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缺乏，却塞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”所以这行为很重要。这个例子从15-16节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们，有信心，但却他却不照顾、不怜悯他的弟兄姐妹。那这信心对他有什么益处呢？当然就是没益处。所以17节这样，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。所以我们才会定义 没有真实的信心，没有办法让你得救心，就是什么？死的信心。好了，所以呢，第十八节雅各就说，必有人说，好，必有人说，是谁说呢？有可能雅各说，有可能其他人说，但是不重要，我们看他说什么。他就只说两个人，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怎样？我有行为。还记得这行为是什么行为吗？是公义的行为，是因为爱神而活出的行为。好，一个说我有信心，一个说我有爱神的行为。当然不是自大的讲，而是说我确实在活出神的旨意，努力活出神的旨意。好，这两个人呢做比较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这个空有信心的，没有行为的，他怎么把他信心指给这位弟兄看呢？没办法。但这位弟兄怎么可以跟他说呢？他说，我因为爱神，所以我怎么样？我因为爱神，所以我怎么样？我因为爱神，所以我怎么样？因为他活出信心，我照顾我弟兄姐妹，我在工作上面临到的逼迫，我在生活上面临到的苦难，但是我因着神的话，我努力，我去做。他可以指出他的信心，因为他在活出神公义的行为。但这个人呢，没有办法指出他的什么信心，因为他只有空有信心。好，所以到第十九节，他说：“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”我不知道你们对这句话有什么感受，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句话，仔细的分析这句话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可以说呢，这个人他的神学是没有问题的，独一真神，从旧约开始，也就是他相信神，那他的信仰的神学是正确的，那我们可以说他可以相信说，他承认福音的真理，他相信神的存在，然后呢，他甚至可能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为罪受死，复活升天，但是他呢，就只有徒有的什么？徒有的相信。然后呢，雅各就跟他的信心来跟谁做比较？跟鬼魔做比较。所以正统的教育，正统的教义固然是好的，你可以知道正确答案，耶稣爱世人，是他的独生子来救我们。你可以知道我们是靠神的恩典，你可以知道我们信心是神所重生给我们的恩典，然后你可以知道因着耶稣的血救赎我们，因着复活给我们新生命，你可以知道因信称义，这些正确的教义是好的，它指向我们神，指向救恩的道路。可是如果我们只将它当作真理来看待，它没办法领你到神面前，它没办法拯救你，就是没有用的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耶稣很常提到，应该说耶稣在行，在讲道，在行医的时候，魔鬼呢遇到魔鬼，发生什么事呢？在马可福音一章的时候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然后呢，他就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然后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的时候，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了。这巫鬼讲什么呢？二十四节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魔鬼还在众人很稀奇说，怎么会有耶稣这号人物？然后传讲的有权柄，魔鬼早就知道他是谁。他说他是神的圣者。二十五节，耶稣责备他说：“不要独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所以众人还在稀奇的时候，魔鬼已经知道，因为他们就是在抵挡谁？抵挡三位一体的神的天使。然后呢，被神击落，就像撒旦一样坠落，然后就三分之一的天使就跟了撒旦。好，所以他们是最认识神的，比我们更认识神。他们有最正统的神学，他们是神创造的天使。但是他们的神学没有使他们顺服敬拜神，他们选择当神的仇敌，所以他们结局是凄惨的。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知道，他们迷惑他们的魔鬼被丢进烈火和硫磺的湖里，就是那兽和那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将日夜受折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魔鬼呢，面对神是战惊的，因着恐惧而引起的战斗。所以魔鬼是信神，却是战惊。但是徒有信心的呢，他却连魔鬼都不如，因为他就是相信他是被神拯救的人，然后呢，他就只有徒有信心，他在神面前还 还不如魔鬼，一点赞都没有。所以当然信号神的会活出敬畏，敬畏的害怕是出自于对神供应 的害怕，不是担心被神审判的害怕。那魔鬼呢，他有正统的救义，可是却没办法救他。那相对来说，徒有信心的人也没办法救他，因为他的信心没有让他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为主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四到十九节。那我们来看第二十节，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所以他把这种人叫做什么人？虚浮的人。虚浮就是虚空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你愿意知道你没有行为，没有行为的心是死的吗？那特别讲这边的死，这个死的原文跟其他死不一样，其他死是没有生命嘛。那这边的死的原文是讲没有生产力，没有结果子的意思。所以这就回应到耶稣所教导我们的，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在帮犹太人施洗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由于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，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所以呢，施洗约翰就已经讲出，没有，你要结出果子来，你要跟悔改的心相称。然后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”所以死的信心是没有用的，屈服的那你需要知道，所以就要思考说，你的信心如果没有救你，那你就是虚空，这一辈子的相信都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因为你死后就是面临到神的审判。然后呢，因为你是抵挡神的，你就要面临到硫磺与火的结局，永远的死，没有神的任何一点美善的地方。所以他没有结出任何果子，他不会让他活出任何公义的行为。这个不是说他没有任何的宗教行为，他可能是一个外表很虔诚的人，他可能对人非常好，非常的爱人，可是他内心呢是求他自己的荣耀，因为他在意的是大家说，哇你好棒哦，就像我以前一样，哇你好棒哦，所以我就是有一个模范生的那叫什么偶包在身上，就是明明就已经不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，但是呢他说，哦你真是这服侍者很有果效哎，这小组长怎么当的，怎么那么有牺牲的爱呢？然后就继续服侍他这样。所以这是为了谁荣耀？
为了自己荣耀，
因为我求的是那个人给我的称赞，我不是为了耶稣。我没法跟那个人说，我其实真的很软弱，我爱不下去了，他求你为我祷告。我没法讲出我真实的自己的时候，那就是很怎样，我就变得越来越虚伪，因为我需要演出一个假的我。但是上帝可以怎样看穿这一切，所以他就会救死我的信心活过来。好，所以死的信心是没有结任何果子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以为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，你不要以为你爸爸妈妈是很有名的牧师，然后你就是怎样，这辈子决定得救了，像上帝绝对爱死我了。好，你不要觉得你很有钱，奉献一大笔钱给教会，这教会是我盖的，然后你就怎样，你就绝对得救了，绝对死不了了，就是得永生的。不会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受婴儿洗了，你不要以为你觉志了，你不要以为你已经每天来每个礼拜来主日，然后做一些宗教行为，你就能得救。错，那是外在隐私，你需要结果子。什么果子？公义的行为。你需要活出真实的信心，要不然你就是虚空的，你的生命呢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接着来看二十一节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他提到亚伯拉罕，然后呢，在二十五节他提到了妓女拉合，做一个真实信心的生活的例子。那我们就来看他们的例子是什么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亚伯拉罕怎么样？他把以撒献给神。那这个是多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多令人吃惊的呢，因为以撒是上帝给他要 要应验他的约，因为上帝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要从他生出一国嘛，然后是子孙，然后说只有撒拉才是你的后裔，所以上帝只给撒拉，在他们100岁的时候给了以撒，结果以撒呢，慢慢变童子的时候，上帝竟然跟他说：“你要把以撒献给我。”那当然有很多不合伦理的方式，就上帝怎么可能要一个人献人呢？那这个我们就先放到另外一边来讨论，因为他跟经文的主轴是不会有冲突的。总之呢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这样的要求，那确实上帝也可以这样要求，因为这个生命是上帝。然后呢，以撒也是罪人，所以上帝当然有权可以夺走他的生命。但他借这个，我们之前在讨论试探的时候、试炼的时候就提到，这个对亚伯拉罕的试炼，亚伯拉罕怎样胜过？他愿意相信。那希伯来书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希伯来书第10章17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所以第19节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希伯来书10章的描写亚伯拉罕，他为什么献上呢？因为他相信上帝绝对会使他的儿子怎么样，死里复活。这从以前都没发生过的事，确实亚伯拉罕因着神，他充满大信心，他相信上帝必会这样做，所以他献上，然后他也顺着神去献上。那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些都是在当作影子来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些先祖，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，他在罗马书的时候，15章创世纪15章的时候，那个保罗就说，耶和华因着亚伯拉罕信他，就以他为义。那这个义呢，是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。可是呢，通过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我们看出来他真的是有那个行为，他真的是公义。所以当说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呢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说，所以你可以慢慢知道这个称义跟因信称义其实有点不一样的意思。没错，原文就是因信称义的称义，这个原文就是无罪了。你在神面前因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，你称为无罪了。那第二个称义的意思，也是原文的意思，叫做证实他是公义的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因着这样的行为，他证明了他是什么？他是公义的，他是因为他做出义人的行为。好，那这 OK 吗？这应该会太难了，还好。好，所以称义呢，其实这两个字有两个意思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来看第一个用法称义无罪的时候，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。第二个用法称义呢，就是证明为公义的。在路加福音7章29节，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，听见这话，就以神为义，因为他们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，受洗之后，他们就以神为义。神本来就是公义的啊，所以他不需要那个义，就是称义的意思。那个他不需要说以神为无罪的，他不是这一句话意思吗？他是以神为义，就是这句话显出神真的是公义的。所以称义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在这边行为称义，就是我们公义的行为证明了我们就是怎样，我们就是得救的人，我们就是神的义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所以在25节，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同样也是这个意思。当他是外邦人，所以他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犹太人列为先祖的亚伯拉罕，一个是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的，可是呢，然后他的身份地位跟亚伯拉罕差这么多，他是一个妓女，但是呢，他却因为相信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所以他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接待了约书亚派出来的探子。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，就是犹太人要进攻，以色列要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们也很害怕，然后派了探子，然后喇合呢跟他们说，我们才害怕，我们也很害怕，然后但是我相信你们的神才是真神，所以求你纪念我跟我的全家。所以他就救了这些人，原因就是出于信心的行为，他相信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。所以行为称义的意思就是他的行为证明了他是公义的。好，所以在 在第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所以我们活在这里，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动，我们可以思考，我们可以想？因为我们有灵魂，我们有生命。真正的生命不是你的肉体，就是不知道大家对植物人有没有看过，他们有肉体，可是他们没办法动。那他们能不能思考这个我不太确定，但是我可以用这个印证可以知道说，真正可以让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从我们里面来的，是我们灵魂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信心没有生命，那就死的，那就不会结出任何的行为。好，所以这里不是说救赎的条件是信心加上行为，而是说行为是真实信心的结果和成全。那好树结好果子，信心的种子就是会长成信心的树，然后结信心的果子。所以得救的信心是神重生了我们，赐给我们的恩典，然后我们就有可以产生属神而来的那个好行为的基因结构。这就是信心得以成全的意思，不知道大家可以了解吗？就是信心得以成全，不是说好像我们信心不够需要这样行为，不是，是信心它会让我们活出行为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行为使信心成全，就是透过他的行为可以知道说他真的是爱神信靠神。好，所以呢，亚伯拉罕活出他信心的行为，他因心称义，活出因行为称义的生活，公义的生命，顺服的生命。所以这就应验了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所以他就活出了这公义的行为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借着信心被称义的人将会行事公义，他是凭着恩典借着信心被算为义，所以他会活出公义的生命，被算为义，就是称义两个意思。好，那这个福分有多大呢？你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然后尾巴，就是二十三节的尾巴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所以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的顺服被称为神的朋友，这是何等的福分。那透过耶稣的话，你也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他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所以真实的信心，真实的信心是让我们信靠耶稣的信心，是让我们活出信靠耶稣的生命。那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是我们以前很爱玩音乐，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想要塑造出一个氛围。如果去过我们以前教会，就是爱家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的灯会装黄灯跟白灯，黄灯就是有一种。你会把我们敬拜的时候把白灯全部关掉，然后开黄灯，然后会注重在敬拜这个灯光，然后下面就黄灯，然后就觉得好像整个氛围是一个很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，就是哇那种就是好像很属灵的感觉这样。然后呢 ，keyboard 就要弹延长音，这样，然后就是讲话就很 low 哦，耶稣爱你，类似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敬拜的时候就是要突然像这样站姿势很快塑造，所以我们就模仿他们，就是敬拜的时候慢慢突然很激烈，棒棒棒棒，突然变棒，然后他唱清唱的时候觉得哇好感动哦，然后就流眼泪，好这样流泪。唱歌完之后，聚会结束之后听讲到，然后度过这样，睡着。然后呢，聚会完之后就开始聚会完，然后就是玩电动啊，然后那个。去网咖，那年代嘛，然后就是打混啊之类的，这样，就整场聚会有什么意义？但是你会觉得哇，聚会好感动，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。这感动救你吗？没有救。我没有说这感动不好，我当然觉得感动是好的，因为我很容易就被感动。那可是我这个很容易被感动，会让我反思是，我这感动可是却没办法让我付出。这感动有什么意义？就好像我看的，就好像聚会完之后，然后结束之后，然后他来讲句话就生气了，对吧？你干嘛这样讲我？然后就哎，啊，刚刚聚会在干嘛？就是整场下来之后，然后要真的爱太太的时候就失败了。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帮助我们去思考。所以公义的行为不是说你每天都要献以上给神，不是这样子，是这个试验会不断来，然后。帮助我们跌倒之后重新思考说我在干什么， 我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我在敬拜的是谁？我在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信靠的是谁？以至于我可不可以活出信心的行为？因为你信心的行为，绝对确定的就是你怎么样信靠神，你才会活出怎么样的行为。那最后举个例子，就是耶稣讲的那个什么种子的比喻，就是我觉得跟这边是蛮有那个呼应的。对，好，种子的比喻呢，大家都懂。那我就举这一段好了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。好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；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好，所以这撒种比喻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恶者就来把他所心里夺去的，把他心里的夺了去，就是那个飞鸟嘛，死掉。所以他一点行为都没有，看不出来。好，因为他听不明白，好，他就被吃掉了。然后呢，石头呢是什么呢？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是未到遭了患难就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所以呢，他没有跟他欢喜领受，所以马上就怎样，很兴奋呀，耶稣救我，耶稣这道理太棒了，我要告诉所有的人。然后呢，就活出一个很有信心的行为，很有喜乐的行为。然后呢，整天到晚就是缠着人说，你知道吗，耶稣爱你，真的相信我，没关系。然后开始就是这样，非常非常开心。结果呢，遇到什么
患难，
受了逼迫，可能得了重病，可能非常大的困难，导致你重新说上帝是真还是假的，我不要信。那因为他心里怎样，没有什么，没有根，所以这个行为是不是行为？
是的，
是的。可是他没有什么信心，他就会怎样，跌倒。所以就是在石头里面的种子。那第三个呢，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他长了，撒进了，他在长了。那他可能有行为，他因为他听得到嘛。可是呢，有世上的思虑，但不是告诉我们不能够有世上的思虑。但这个思虑的意思就是，你已经把这个思虑大过谁？
神。
大过神。那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，不是说我们不能赚钱，而是这个钱变成了迷惑。所以当钱跟道，你选择钱，就是这样。不是说每一次决定都这样，而是你会发现到你的决定越来越偏向什么？
钱
的时候，就是代表说你被钱迷惑，那就不能解释。这是耶稣讲的，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可是却非常深奥。所以他有行为，但是呢，会慢慢的他就没有行为。那真正的种子，它是好在土里，能听到明白了，后来解释。所以你听到，你需要怎样？你需要想，你需要明白。你不能就是说，我相信你讲的，你连想都没想，那你一定会放弃这个思考，因为你没有想，他没有进到你的心里。所以你听到明白了，你就会解释，因为你心里面相信的是这样的真理的时候，那这样的真理是告诉你要去活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。解释，所以在希伯来书4:2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所以同样都听真理，同样都看神的话，同样都来教会，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听到？听得到对你有没有任何益处？是需要你去用信心去回应。那不是说我讲的完全没有任何一点错误，因为我们是人，但神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错误。所以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，你会发出更多更多问题，对你生命有更多更多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帮助你用，因为你是用信心在跟听见的道调和，所以就开始一些征战。真的吗？这真的是耶稣的话吗？这真的是真理吗？然后你就把你自己降服下，或是呢，你就没有理他了，与他无异，就是听左耳听，然后右耳出。好，那所以今天稍微解释一下，用这段经文来帮助大家，就是用 来行为来看信心，并不是说我们用行为来定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救的，而是思考我们是否有那真实的信心，可以活出那个行为这样子。好，那其实我一半没讲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接的有没有很顺，但是我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有很重要的东西，我然后就放弃。希望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可以讨论，可以私下问我。那主要是告诉你，真实的信心绝对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不是你从以前你好像心很软，所以你就很容易接受耶稣，不是的。真实的信心没有与生俱来，真实的信心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，我们很记得嘛，就是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是神的恩赐。所以是神给了我们这个信心。所以当你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真实信心的时候，你就呼求神，求神给你真实信心。如果当你还是自满于你自己的信心的时候，你就要想雅各书说你是怎样的人。你是虚浮的，你这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以至于你死后就要面临到审判，你已经跟神分开。所以不管处在什么情境下面，需要思考说我的信心建立在谁身上。那不论如何，就是转向耶稣基督。你所信靠的耶稣是圣经里面的耶稣，是告诉你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就将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耶稣。如果不听见的话去行的，就是把房子盖在哪沙土上，是会倒的。就算房子多漂亮，它迟早一天会倒的。死后那天的审判就是会倒。那就感谢神的恩典，所以让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内心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这个时间可以，分享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可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不断的，被你的话语所引导，让我们的心可以不断的被你的话所触碰，使我们的心开始有对话，使我们的心可以向你祷告，使我们的心可以转向，使我们的心可以真实的悔改，使我们可以活出悔改的生命，使我们可以活出真实信心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你透过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，真实的敬拜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不要效仿这个世界，是心意更新和变化，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可以的话更新变化，而不效仿这个世界所流行的、这世界所教导我们的，叫我们去查验你那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主，感谢你，还是祷告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